飞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孩子在台湾，我将要做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啊，正要宣布说，因为香港啊，到台风的影响，所以呢，飞机要误点一个小时。因此呢，我就要慢一个小时才能到。那一次我买的飞机呢，是选了最便宜的票。请问最便宜的票有什么特征啊？它的飞的时间不是很晚，不然就非常的早，有没有？所以呢，大家都知道，便宜的票都是安排在不好的时间，不是很晚，就是很早啊。原本我的机票呢是晚上9点多啊，才抵达韩国仁川机场。每一次我去韩国呢，我都先去干姐姐那里住一个晚上，隔天才会回去平泽。的妈妈那里，我妈妈住在平泽，我的母会在苏文，啊，随缘。因为我干姐姐住在随缘，随缘比回到平泽近很多，啊，而且呢，每一次我回来的时候呢，都是从干姐姐那里出发到机场，所以呢，我的行李都必须放在干姐姐那里。因此呢，当天我就跟姐夫联系好说，说我这次要到随缘那里住了。啊，干姐跟干姐夫是我韩国差会母会的执事。从机场到干姐姐那里呢，大约一个小时的距离。啊，因此呢，我跟干姐夫说，大约10点左右。啊，我会到水源，啊，可以的话呢，在水源我下车的地方，啊，来接我。我每一次下车的地方都是固定的。我说好，到了仁川呢，会打电话给他，啊，一个小时之前，就快时间快到的时候，他会来在那边接我。当时干姐姐呢，因为得了乳癌，啊，刚做了手术，还住在医院。哦，所以他没办法出来，哦，他在正在医院接受化疗，结果呢，因为飞机误点了嘛，哦，我到韩国的时候已经是10点多了，这时韩国正下着雨，我拖着行李以极其疲惫的身体出来之后，才打电话给干姐夫，啊，姐夫告诉我他的女儿啊已经出去了，已经站在那个随缘那个我下车的地方等我了哈，我叫他打电话给他女儿啊，赶快回去哈，因为我刚刚才到仁川哦，因为我11点半左右才能到随缘，而姐夫的女儿是高中老师。他需要早点睡，因为他很早上班。因此呢，我就跟他说，我到了水源之后，我自己可以坐计程车回去到姐夫那里，大概是12点左右，哦，半夜12点左右，哦，只要他帮我开门就可以了。哦，干姐夫呢有肝癌，啊，10多年，他是靠着祷告与饮食，啊，当然他有开刀了哈，哦，来控制癌细胞，啊，的7旬老人，他们年纪都蛮大的哈，哦，所以呢，他是每天8、9点就睡的，很早睡的人。但他必须那天呢，为了我等到12点，啊，帮我开门。 所以呢他说没问题，他等我、啊、到的时候按门铃他就帮我开门这样子。然后我就出来，仁川机场一出来的时候呢，这就是仁川机场、啊、出来的时候呢，因为十点多了嘛，那你买票的那个票亭啊都关门了，没灯了、哦、我就找不到那个买票到去随缘的、哦、那个票亭、哦、我就一时心慌、哦、我就、哦、问那个拖着行李就问那个一个人在站在那边维持交通、哦、所以我就问他、哦哦、就急着，因为没车票可以买，没办法坐航空巴士嘛，就我要坐捷运到那个去苏汶的、车站，然后我要在那里坐车去。那我就问他说捷运站在哪里，怎么走，因为我从来没有坐过，在仁川没有坐过捷运、哦、那个人说要走这个方向，走了多久，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就告诉我了。我就一出来哈、哦，拖着行李下着雨，那前面是黑漆漆的，那就走去那个捷运的那条路是黑漆漆的，所以呢我就行李箱里面拿起来阳伞我就撑着拖着行李背着一个行李，然后呢我就走了几步路，面对那个黑漆漆的路，我就想即使我到了捷运站，也不知道坐什么捷运，从来没有坐过，然后呢也不知道在哪里下才有去水源的总站，那个车的总站也不知道。好，我就站在那里心里就祷告说啊，怎么办，不知道路，行李又那么大，黑漆漆的，我就心里祷告，这个念头浮现说这不是神安排的路，回头吧。好，我就把阳伞遮起来，然后呢再回头再问那个指挥交通的人，我是现在要去水源，不是找不到一个开个票亭，我有没有地方可以卖这个到直接到水源的那个卖车票的票亭在哪里。他说应该这个时间还有啊，然后他就告诉我一个号码，你就找这个号码，可能这个票亭还有。那我就走了很久哦，对，有一个票亭在那个号码在那里，他开着有灯的，我就冲过去了哦，问他们还有没有去水源的票。他说最后一班车就停在前面，他要开走了就是没有了。哇，所以我就赶快买票冲过去哦，就上去了，我一上去他就走了，我就赶上最后一班车，我就坐在车上一面感谢主，可一面又担心了。我到水源的时候呢都快11点半多了、哦、我要一个人要坐计程车到我下车的地方到姐夫那里要坐计程车20分钟的距离，一个人要坐计程车，然后也不知道晚上12点能不能找到计程车也是一个问题、啊、所以我在车上又祷告主啊，让我找到计程车，可以、啊、找到一个好的计程车司机、啊、然后就我到了随缘，我下的站就下来正要拿行李的时候，就背后有个声音说金强到，我一转身一看，原来姐夫来了，他开车来了，在那边等着，原来他担心我了、所以呢他就提早在那边一直等着。那个时候啊不知道我心里都高兴有多窝心呢、啊，他担心我亲自开车来接我。那一次的那一趟有惊啊无险的那个旅程中， 印着爱的光怀而充满了感恩。而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宝贵的东西，是神叫我们享受的。第一是亲情，很宝贵的。第二是爱情。第三呢？友情，友情。好，我相信大家都有好朋友。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命中能够得着自己，知己，又愿意为你付出的朋友，是何等宝贵的事。成为以基督为首的大家庭，大家彼此和睦相处，这其中最大的因素就是爱。我们既然叫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和睦的就是爱，缺少了爱，教会就不会有美好的凝聚力与合一。很高兴我们教会有这个五大意象，其中之一就是重视三堂的合一，盼望借着这个意象呢，使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互助合一的教会，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也是我们竭力追求的目标。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三节也提醒我们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今天呢，我要透过大卫身边的三个勇士对大卫的忠诚，让我们一同来思考爱与合一所带来的美事。OK， 大卫呢，照着神的应许，在希伯伦作王，而非利士人起来攻击大卫。那时候呢，非利士人在伯利恒驻军，而大卫则在亚杜兰的山洞里扎营。大卫又来到以前躲避扫罗的地方，亚杜兰洞。战争所带来的疲惫，餐风露宿的艰辛，使得大卫口渴想喝水。大卫当时所在的地方一定有充足的水源供应，因为没有人会带着一整支的队伍在一个没有充足水源的地方扎营的。然而当时大卫心中所渴想想喝的是他自己家乡的水。请问大卫的故乡在哪里？大卫是哪里人啊？伯利恒人。在他如黎明般的少年时，大卫做牧童。那时呢，他不知道多少次透过伯利恒城门旁的井水解了他的饥渴。大卫可想伯利恒城门旁的井水，不只是想要喝那井的水，更需要可想童年的平静与幸福。他被扫罗追杀，到处躲避，心里受苦。如今他的手因战争而沾满了血，疲惫的心再度回到亚杜兰洞。动力想念渴慕伯利恒能够属于以色列。大卫就在这样的渴望中自自然然的从口中溜出一句话来，他说：圣愿 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水的水打来给我喝。那是一个存在心中极深渴望的流露。请问大家的心里有没有很渴慕的事情啊？我们要有属灵的饥渴与渴慕。大卫渴慕得着神所应许之地伯利恒，他的国家与人民都能得着安息，神的名因而得着荣耀。我们有没有属灵的饥渴，为神的福音，为复兴人的心灵？伯利恒是大卫的家乡，如今却沦在敌军手中，敌人竟然站在神所应许之地，使他痛心。即使世界各国的华人移民到北美，他们能说什么话？中国话啊，也常吃中国菜，念念不忘自己的家乡。以前我们住 Markham 那个 Toronto 那边 Markham 的时候，那很像是中国村一样啊、哦。我们很少看到 Caucasian 呢，都是东方人。偶尔我们看到洋人，我们都觉得很稀奇，真的是非常偶尔会看到。出去买菜呢，通通讲中国话，都不需要讲英文。你们知道吗？当奥运的时候啊，我们家有很奇怪的现象。当别的国家和中国比赛的时候呢，我们全家人都为中国打气。当别的国家和加拿大比赛的时候呢，我们全都为加拿大队打气。当韩国队跟别的国家比赛的时候呢，我们理所当然的都为韩国队打气。当台湾队与别的国家比赛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啊，理所当然的为台湾队打气。但是如果台湾跟韩国比赛怎么办？问题就来了，我们都不讲谁赢。好，我们只是默默的看。最后谁赢了，我们就为谁高兴。而且我们家有这个默契，我们觉得中国、台湾、韩国、加拿大都是自己的地方。每一个人对属于自己的地方都有着特别的感情啊，何况是家乡。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的安慰，故乡有儿时的梦啊，有真挚的情，更有父母的爱。因此呢，故乡是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地方。请问对住在外地的人来说，什么时候最会想家？生病的时候，生病的时候啊，或者呢碰到困难的时候啊。所以我每一次打电话过去，我妈或者是干姐就说，你有没有什么事情？他们以为有，就是我们有一个困难的时候才打想家嘛。大卫也累了啊，流离失所，难免会想家啊。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有没有累的时候？一定会有的。然而我们要感谢主，因为我们有天上的家乡。如果我们真渴慕我们真正的家乡， 我们就要更火热的，不是？第二，真诚的友情，爱的付出与属灵的同伴，在我们的人生中有许多宝贵的经历和回忆，但最宝贵的莫过于经历到真诚的爱所带来的感动。大卫一生不忘记此事，难怪历代志上十一章十五到十九节和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十三到十七节都记载此事作为纪念。好，什么事？就是这三位勇士冒着性命去伯利恒，真的打水给他喝了。可见此事对大卫的感动及影响力。好，那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三位勇士的由来啊。刚开始哈，跟随大卫的人啊都不是有什么来头或者是赫赫有名的人。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二节记载，凡受重破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领袖，跟随他的约有四百人。大卫重用的勇士有三十人，这三位勇士是其中的三位。他们因受大卫的感染，生命得早提升，成为帮助大卫得国的勇士。但大卫极其思乡，可想喝伯利恒的井水的时候，成为帮助大卫这众勇士听闻后，因深爱大卫，就不惜牺牲性命来成就他的心愿。他们曾经因困苦和卑微的一群，他们了解人心里面的饥渴，因此他们能体会大卫的心情啊，就想为他做点事，好让大卫的心得到满足。他们勇闯敌人的营盘，冒死前去打水，最终将水取来奉给大卫喝。这三位勇士的忠诚震撼了大卫的心，也教导我们一些宝贵的功课。第一，他们和大卫一定很亲近，很敏感于大卫的心所想的，以至于连他心里可想喝伯利恒城的水，他们都能知道。大卫有许多跟随者，但不是每一个都像这三个人能完全明白大卫的心意。这些勇士因接近大卫，才能听见他可想的心声。同样的，今天我们要与主亲近，要多亲近主，才能体会神的心，了解他所想要的。三位勇士为满足大卫的心愿，冒死勇闯敌境。我们是否愿意为着成就主的心意而奉献自己呢？我们对主的心意是否能如此敏感呢？我们是否愿意看见三堂不同的需要而摆上支持与祷告呢？这三位勇士因着对他们的王忠心耿耿，就毅然地把一切的难处都抛开， 奋勇前往。很多时候我们并非不晓得主的心意是什么，我们都知道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活出美好的见证，向我们的亲友传福音，带领他们认识生命的主。然而过圣洁的生活必须付出许多代价，传福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而我们就会容易胆怯或灰心。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 三位勇士的身上学习，向主献上我们的忠诚。另外，这三位勇士的行动使我们看见团队配搭的重要性。三位勇士同心合力一同前往，才能成功的取水，取得伯利恒城的水。他们的行动提醒了我们，在我们人生与信仰的生活中，我们需要属灵的同伴。我们教会是由粤语堂、英文堂、国语堂这三堂所组成的教会，这三堂可以说是个最好的属灵同伴。我们不只是在自己的堂会里找属灵同伴，也要去寻找三堂可以一同合作的机会，因为唯有如此才会充分发挥教会二文三理的优势，也才能有效的维系现有的共同活动，如联合崇拜。我们不久就要联合崇拜了，你知道什么时候吗？受苦节、受难节的时候，受难节 Good Friday 的晚上7:30，我们有粤语跟国语堂的联合崇拜，还有我们国语诗班还有献一首诗歌，我们大家都来，一起来纪念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这一次的题目是与主同受，与基督同受苦，我希望你们能够参与这个敬拜。祷告退休会，我们有联合祷告退休会，5月12号全教会的祷告退休会，礼拜六整个早上到下午，我们教会有供应午餐，请你们登记，或者跟 Brian 告诉 Brian 登记，午餐的人要登记，我们教会有准备，然后我们在那里灵修祷告，一起来敬拜，也才能把粤语、国语及英文堂的弟兄姐妹联合起来，并且有一同侍奉的机会，如短宣队。我们明年有计划三堂合作去短宣，去墨西哥。当然，我们是去那边专对讲国语的弟兄姐妹了。所以，如果你有这个负担，现在开始存钱准备。明年我们可以一起来服侍的。这些都已经在我们同一个意向下同步进行并规划中了。愿神帮助我们都能像大卫的三位勇士般对主有忠诚的心，以至于能回应神的爱，并且透过三堂的合一一起来遵行神的话服侍人，最后能够荣耀神的名。第三，献上馨香的祭。其实这三位勇士所做的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只要有一点差错，连命都要赔上。而他们当中的一位勇士赔上了命，他们都是将军啊，也会令大卫整支军队蒙受极大的亏损。三位将军都死了，事情可严重，并且他们所做的可说当上是毫无军事利益可言。 继续拿水给他们喝。然而他们的忠诚却带给大卫极大的感动与安慰，成为重新站立起来的力量。大家还记得在马可福音14:3-9所记载的那位打破一瓶香膏，将它浇在主耶稣的头上，为着主安葬所用的女人吗？还记得哈？当时那瓶香膏的价值啊，多少钱啊？是一个工人的一年的工钱，全年的工资哦。他就这样毫不吝惜的浇在主耶稣的身上，这对主的门徒来说是十分浪费。但一位忠心爱主的人，从不计较要付出多少代价，他只求能抓住每一次的机会来讨他主人的喜欢欢喜，来服侍他，就心满意足了。很奇怪的是，无论是这三位勇士，或者是打破香膏的女人，圣经都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就提醒我们什么呢？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但神却知道他们，更是纪念并称许他们。在天国里，他们的赏赐是大的，因为他们所做的是单单为主而做，因为忠诚，因为爱，他们愿意付出代价，让主的心得到满足。当那三位勇士把水带回来给大卫的时候，大卫却不肯喝，将水奠在耶和华面前。一个原本是向王表示忠心的行动，要把所得来的献给王，最后对不起，最后却变成是对神的焦点。大卫极其珍视勇士们以性命代价所得来的水。这三个人冒着生命的危险所打来的水，对大卫来说就像他们的生命中所流的血一样。大卫不但欣赏他们的作为，更认为这些水太宝贵了，好像他们的血，因此呢，他坚决不喝，将水当作奠祭献给神。大卫认为只有神才有资格接受别人用生命准备的祭礼。由于大卫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就把这些对他的忠心把它移转到神的身上，将这最珍贵的奉献献给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他们对大卫的爱与忠诚成为了什么？就是成为了神所悦纳的祭，就是馨香的祭。这是个极大的荣耀，极大的荣誉啊！大卫不喝，因为那水是这三位勇士冒着性命的危险才从故乡取来的，也是最珍贵的水，他要将这珍贵的水奉献给神。更重要的， 卫将这当作祭物献给神，就表示大卫在出兵之前所举行的祭奠，是向神的祈求，因为他向神发誓一定要攻下伯利恒。这三位勇士是大卫最重要的属灵同伴，因为他们能扶持他的软弱，并且医治他受伤的心，使他重新得力，从伤心之处站起来而夺回伯利恒城，并且让整个国家活在太平中。原来神所珍惜的献祭乃是有爱心所出发的行动，是一个懂得将最珍贵的心智献给神的心。在旧约时代，神为以色列人设立了献祭的条例啊，让他们把馨香的祭献给神。馨香的祭就是向神表达感恩、赞美和崇拜之心的祭。而在所献的祭牲中，羊羔最为重要。在新约时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馨香的祭就是指神讨神喜悦的祭。基督甘心将自己当作祭物献给神，这个行动完全是天父所喜悦的。因此在以弗所书五章二节，保罗教导我们说，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基督徒凭爱心行事的生活范例和基础，乃是奠基在以基督的爱和献上自己为祭的根基上。因此凭爱心行事乃是表示我们的思想态度和举止都要效法基督，也要在生活与彼此的关系中显出基督恩典的特质。简单来说就是什么？牺牲的爱。现代人的人际关系最佳的描述是没有别人，只有自己。不少人也觉得服侍是别人家的事，跟我没关系。然而主耶稣告诉我们，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换句话说，为人摆上的将会被神纪念，也就是说为人做的反倒成了献给神的祭物。曾经台湾的老农民哈，你们知道台湾的老农民大部分是什么人知道吗？我们叫外省人啊。什么叫外省人呢？就是这种跟蒋介石一起啊，从大陆啊避难到啊，或者是逃到来台湾的，我们叫外省人。他们讲的是国语。好，这个台湾的老农民呢，带着他在台湾出生的小孙女回大陆探亲啊。亲友们见了小孙女很可爱，就问他，你是中国人吗？小孙女回答说，我不是啊，我爷爷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啊。 然后呢，主僧二人牵着手，继续笑着往前走。这对主僧有着迥异的出生，成长背景，一个认为这是大陆人，一个认为这是台湾人，因着老爷爷爱着他的小孙女，他的小孙女也爱着他的爷爷，他们可以就这么自然的回答各自的认同，而不会成为他们中间那道阻隔的墙。我们三堂的文化主要的语言都各不相同，然而当神借着基督的爱使我们三堂能合在一起造就人的时候，那时我们就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祭物。因为在族的里面最美的祭物乃是爱的行动。弟兄姐妹，这三个勇士对王的爱与忠诚却成了神所喜悦的祭物。好，愿神帮助我们，使我们三堂的合一能够成为神所悦纳的祭物献给神，以致能以荣耀神，也能造就教会，并且能够成为这个社会的榜样与祝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教父上们，谢谢你。是的，我们每当为人所做的爱的行动，原来是也是坐在你的身上。我们每当活出爱的行动时，也能成为心向的祭。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效法你的爱，让我们能够以爱来对待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也关怀每一个人的心灵，让他们能够来到的面前享受跟我们一样的祝福。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好，我们请会众继续，我们唱回应诗歌献上活祭。